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上一集我们讲了好几个有记录下来的例证，我们今天会继续讲更多的例证。下面是第六个例证，崔元宗任益州参军以后，他想结婚，日期已经定了下来了。忽然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人对他说，这一家的女子不是你的媳妇，你的媳妇今天才出世。他在梦中跟着这个人来到东京李顺芳十字街西道北的一户人家，入了院子里东屋旁边，看到一个妇女正好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带他的人跟他说，这个才是你的媳妇。崔元宗从梦中惊醒，但他不相信梦中的事。这个时候传来消息，他正要娶的那个女人突然就死了，以后他升官一直到四品官。那个时候他58岁，在那阵时他跟侍郎韦积的堂妹结婚，新娘子才19岁。虽然崔元宗的年纪是大了一点，但是新娘子都愿意嫁给他。婚礼是在李顺芳韦家宅院里面举行，新娘子原来正是住在东屋，推算起来他出生的年月正是崔元宗做梦的那一天。后来他又升到三品官，活到90岁，韦夫人和他白头偕老，共同生活了40年，他们享尽了荣华富贵。这个例证是出自于《出定名录》。下面是例证七，唐代小说家张卓曾梦见一只大鸟，是紫色的，只鸟从天空飞下来，落在他屋企前门，就不愿离去。他说给祖父知道，祖父说这个是吉祥的征兆。当年蔡衡说凤的种类有5种，其中红色的是凤，青色的是鸾，黄色的是鸳雏，白色的是鸿鹄，紫色的是鄂族凤凰。这一只鸟是凤凰的副鸟，你将来能够辅佐帝王执政啊。于是就跟他取了个名字，叫张族这个名字。张族中了进士之后，来到怀州，他梦见吉祥的云盖在他身上。这一年他应答朝廷的策问，主考官认为他颇有见地，算得上是天下第一，随即又成为岐王的属下。在夜晚他梦见自己穿着红衣服骑在毛驴上面，睡梦中他还怪责自己，在马上我应该穿着绿衣裳骑在马上啊，又怎样能够穿红色衣裳骑在驴上面呢？当年科举又考中了，被授予鸿胪丞一职，后来不需要考试又授予他5品官，这个就应了他发那个梦。这件事是记录在《朝野签载》卷三里面。例证八，潘介自己说，每当参加考试获得官职前，事先是会发梦预见。在那年他跟赵志勤一起去应试，他们将考卷呈上堂，结果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公布。后来潘介说已经做了梦，结果就要公布了。他梦见和赵志勤都被选中，两个人一起来多谢主考官，自己走在前面，而赵志勤就在后面跟住。来到堂前的时候，潘介在东边，赵志勤在西边，两个人相视而笑。 几日之后，考试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潘继被封为御史，赵志勤被封为十位，他们同一日向主考官致谢。主考官将两个人推荐给皇帝，潘继走在前面，赵志勤跟住后面。来到殿上的时候，潘继就站在东侧，赵志勤则站在西侧，两个人随即面对面笑了一笑，同梦里面是一样的情景。这个是出自《定名录》。第十个例子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在他的代表作《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载了这件事，就是举人窝仲方在乾隆42年参加乡试，在梦里面他去到一个地方，见屏风上题写了几句绝句，他醒来之后还记得其中两句，就是知是蓬莱第一仙，因何清浅几多年。乾隆57年的春天，他在河间遇见景州人李某，偶然就讲起这件事。李某惊讶地说，这个是接近我的人给我家族兄弟的屏风上题写的咏梅诗，句子一啲亦唔出色，唔知点解你会发到呢个梦。第十一个例证有沈括，系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嘅科学家同政治家。佢晚年喺镇江梦溪园摘写咗《梦溪笔谈》，关于梦溪两字嘅来历。他在《梦溪笔谈》的字字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他在30多岁的时候曾经梦中去到一个地方，他登上小山，花草树木如同覆盖住织棉一样，山下面有水清澈得能见到底，而他上方有高大的树木遮蔽住。在梦中，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想住下来。从那年以后，梦过3-4次去过那个地方，熟悉得就好像平生游历过一样。过了10多年，他被贬到宣城做太守，在那里有个道人无碍介绍京口新河的美景，还说在院里面有人正寻访愿意买下一块原地的人，于是沈括就用30万贯钱买下，却不知道那个院子是在什么地方。又过了6年，沈括因商议边境战守的事遭罪被贬职，就在浔阳的烫豆洞建了一座房屋，打算在庐山定下来。元佑元年，沈括到了京口，登上道人准备那个院子，仿佛就是梦中游历的地方。于是他感叹这样说，我的缘分就在这里。于是他就放弃了浔阳的房屋，在京口的边缘起了住所。这里高大的树木郁郁葱葱，水从峡谷中流出，回旋寥晓，围住那个地方的一边，就称它为梦溪。第十二个例证是翰林院的编修汪守和，还是诸生的时候，有一晚做梦，梦见他的外祖父史仪带住一个人回到家。外祖父指住来的人对汪守和说，这个人是我的童年纪晓岚，他将来就是你的老师。汪守和就在梦里面暗暗地记下了纪晓岚的长相和服装。后来汪守和参加廷试，恰巧碰上纪晓岚阅卷。汪守和被授官后来参揭纪晓岚，就提起梦中的这件事， 讲到纪晓岚的相貌和服装和他梦中的完全一样。这个是出自《月眉草堂笔记》。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回来再继续看更多的例证。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第十三个例证，李元宗是赵郡柏仁人，曾祖父李陵任魏定州刺史巨鹿公，祖父李恢任镇西将军，父亲李显甫任安州刺史。当初元宗将要做官时，梦见自己手持火炬进入父亲的墓穴，他半夜吓醒，非常厌恶这个梦。天一亮，元宗就将这个梦告诉了他的老师知道。老师占卜后就说，大吉，这个梦是你要光照先人，最后会富贵发达的。之后儿子李苏继承了六位，这个是出自北齐书。第十五个例证，明正统丁某年间，湖广有一位官员在赴任途中梦见黄榜揭晓，榜上赫然写着第一名彭氏。当时考试还未开始，这位官员醒来之后就半信半疑，就在纸上记下了梦境。后来一位名叫彭氏的考生果真成了当年的状元，在停市之前的一个月，英宗皇帝亦做了一个相似的梦，梦见如识到三个人物前来拜揭。英宗醒了之后，惶恐不得其解，后来在揭榜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三个人正是那一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状元彭氏由御史及第，榜眼陈鉴小的时候曾记住神乐观，探花幽静年轻的时候曾做过庆寿寺的书记员。这件事是出自《状元事略》。第十七个例证，据某报的报道，卡尔·古斯达夫·荣格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瑞士著名的精神科医师，他在解梦方面有杰出的成就。据他估计，自己一共大约解过80,000个梦。荣格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梦到二战爆发的画面。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很多欧洲人都梦见战争爆发的景象。第十八个例证，在2010年年初，当时阿峰任教毕业班，在地区高三一轮统考的成绩下发之后，因为这个地区的成绩跟视为竞争对手的兄弟学校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这一区的教科教研组长小田被分管领导批评了一餐，并要求下一次考试的成绩一定要超越兄弟学校。当时小田的压力很大，于是就想要阿峰就这件事算一卦，看看下次的考试能不能够胜出。当时阿峰没有去算这个卦，只是在当天的晚上带着这个问题就去睡觉，然后就发了这个梦。在梦里面他看到这个区的办公室的同事跟兄弟学校老师们在一起参加教研活动，当时的梦中有一个画面是令他印象深刻，就是他看到小田站在那里，在他前面的是兄弟学校的教研组长。这个组长是在说什么呢？而且面上露出很得意的笑容。梦醒之后，阿峰就明白了这个梦的含义，于是在第二日上班的时候就跟小田说，你只管放心好了，下一次考试我们的成绩一定会高过他们。后来在全市组织的第二轮统考里面，成绩果然是高于兄弟学校。这件事我们办公室的十几个同事也都知道。最后一个例证，在2010年夏天，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办公室的教研组长小田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小峰说，这一次麻烦你又再做个梦，梦一道高考题可不可以啊？阿峰当时就笑着跟他说，做梦这件事好难，好像作文一样，先确定题目再看内容的，不过我亦可以试试。就在当晚，阿峰带着这个问题去睡觉，他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就是在一个早上天刚微微亮，阿峰从家里走出去散步，他当时看到国家总理温某在他前面匆匆地走过，阿峰就在他后面跟着，还看到路旁边有几个坐在那里闲聊的老头，其中一个老头就跟总理打招呼说，总理赶路这么急要去哪里办事啊？总理就跟他说，我要去前面报告厅给大家做演讲啊。那个老头接着又问，是讲什么内容啊？总理回答，是关于富春山居图。他的话一讲完，阿峰就从梦中醒来。于是第二日，阿峰就跟小田说，我梦到了一个题目，应该会在高考中出现，是富春山居图，就让我们的美术老师整理一下这个题目的有关资料，然后给学生发下来认真去复习。于是阿峰的同事就认真地准备，后来在2010年的山东省基本能力高考试卷中，真的是有这个题目，是占了略分。那年的高考成绩，这一科远远超过了兄弟学校，而且阿峰所负责的那个班基本能力科高分的同学是最多的。这件事情在当年在阿峰办公室的同事也都知道，学生也都知道，上面举的19个例子都说明了梦是可以预见未来的，大家又信不信呢？关于能够预见未来的梦，对我们来说是经常有的事情，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只是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比如在2004年的时候，笔者就曾经有几十件事情是在梦中提前看到的，而且都是在陌生环境下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事情。梦见的时间早晚亦不同，而 有啲事情係提前半年，有啲事情係提前半年夢到嘅，有啲事情係喺兩三個月之前夢到嘅，有啲事情係提前幾日夢到嘅。喺現實中遇到嘅人物形象、當時嘅環境同我哋講話嘅內容，都跟夢中嘅情景分毫不差。後來作者亦經常同同事、朋友以及學生提到呢一個問題，大家反映亦經常有類似嘅夢境出現。咁樣我哋想一想，呢個會係偶然嘅事情嗎？是不是亦隐藏住生命和宇宙奥秘在里面呢？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